钟头嘅粤语节目。
我系张富杰，而家系1月2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中国为压制冠状病毒宣布封锁更多城市。日本发现第二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白宫说特朗普已经知道武汉肺炎疫情，他将会避免在美国扩散。白宫副发言人吉德利是这样讲的。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rest assured that they are safe. We ar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in real tim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riefed and remains.
他说美国人民可以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放心，我们正随时监看局势，总统已经听取简报，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确保病情不会散布全个美国。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的卫生当局在星期五表示，全国有830宗新的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至少有25人死亡。中国政府为了压制冠状病毒的采取空前举动，在星期五宣布隔离更多的城市，当中包括封锁整个城市。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传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土耳其在星期五宣布开始使用热胀仪对中国出发到土耳其的所有航班旅客是进行检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宣布新的冠状病毒为全球卫生紧急状况是为时过早。据说新的冠状病毒起源是武汉市政府在星期五表示，该市正在建设一座新的有1000张病床的医院，预计将会在2月3号竣工。白宫官员表示，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简报，并且将会确保病情不会在美国扩散。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扩散，除了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发现病例，包括武汉等好几个城市已经封城，病情亦都已经扩散到海外，包括日本、台湾、泰国等都发现病例。美国的华盛顿州亦都是出现了第一宗的病例。白宫副发言人吉德里1月23号星期四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监控武汉肺炎的情势发展，美国人民是可以放心。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rest assured that they are safe. We ar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in real tim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riefed.
吉德利表示，美国人民可以绝对是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放心。美国正在随时监看局势，总统亦都已经听取了简报，并且时刻保持警惕，确保病情不会散布全国。他们亦都已经向机场派出了更多的人员，和以往一样，他们同包括州层级以及是联邦层级，同国土安全部、交通部以及其他的部门进行相同程度的协调，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领导的这次任务，他们拥有所有的资讯，而他们亦都持续进行监控，美国人民是可以放心。他们亦都已经是好像过去这样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他们是持续是会这样做。日本有第二个人是感染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的病毒已经导致了多个国家的几百人患病。日本厚生大臣加藤胜信星期五表示，该病患者曾经到访过武汉市，这名患者的情况目前保持稳定。当局还表示，患者声称并没有去过武汉的鱼市场，当地是被确认的第一宗病例的发生的地点。新的疫情集中在中国湖北省的附近，患者是集中在武汉市。加藤胜信表示，日本将会加强边境措施，并且已经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在飞行当中向乘客查询他们的状况。台湾在星期五表示，台湾新增确诊两宗是境外移入的严重传染性肺炎病例，两个人都是在1月21号入境，并且都有武汉旅游或者是居住史。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台湾到目前为止总共是通报了168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个案， 检验结果为3名确诊 ,42 名排除 ,23 宗是初验阴性，其余是仍然有待检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五表示，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宗，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是2宗，澳门特别行政区2宗，而台湾地区是1宗。为了因应武汉市疫情扩大，台湾的交通部观光局星期五在一份新闻稿当中宣布，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业已经是将防疫层级提升到第二级。大陆方面的文化以及旅游部已经宣告暂停经营团队的旅游。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星期五亦都表示，台湾每个星期有12个航班的武汉直航班机自星期四起全面停飞。泰国在星期五证实了发现第5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的确诊病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泰国公共卫生部副部长沙帝表示，这名的患者是一名女士，33岁，从中国武汉到泰国度假。沙帝说，这名的女士已经被送到医院隔离治疗，目前状况已经是有所改善。沙帝还表示，这个是第二个在机场入境之前是未有检测出病征的病患者。他说，该名女子在1月21号同女儿一起抵达曼谷，后来因为发烧、咳嗽、肌肉疼痛而去到一家私人医院是就诊。他在1月23号被转到一家政府的医院。沙帝说，病患的女儿是做的病毒测试是呈阴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光文向纽约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在新一轮围捕当中被逮捕、拘留的维权律师以及活跃人士。麦光文众议员星期四在纽约曼哈顿和数位来自中国的受害者家属、律师以及其他的活跃人士举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面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新一轮的镇压行动非常之令人不安。他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中国公民运动的成员。特朗普政府采取施限制外国孕妇为让他们的儿子是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产。白宫新闻秘书星期四是发表声明说，从2020年1月24号开始，国务院将不再向寻求进入美国进行生育旅游的外国人签发临时访客，亦即是 B1 和 B2 的签证。这些人寻求在美国土地上分娩，以便使到他们的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究竟武汉居民逃离疫区有没有做错呢？继中国武汉市政府做出史无前例的封城决定之后，更多武汉周边城市都开始封城，有些人在逃离还是坚守之间难以抉择，一些人在封城之前则毅然逃离武汉。这种出逃做法引起一些网民的质疑、指责甚至是诅咒，但亦都有不少人对此表示理解，并为武汉人打抱不平。有网民担心被封的武汉会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急速扩散的趋势之际，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在1月22号晚上做出了自1月23号10点起封城的决定。很多人赶在封城之前逃离这一座的城市。笔名为思文的中国独立作家张思云在封城前带着他的外婆和岳父母坐飞机逃离了武汉。他在推文中将自己逃出武汉的这个经历形容为一夜惊魂，讲他经历了从所未有的紧张，紧张的程度超越他前年海祭时的逃难。曾任几家报社记者编辑、现任北京博文创作工作室主编的斯文，对武汉市政府深夜发封城的消息感到很愤怒。他说，政府夜深发布封城消息，无耻、混蛋、去死。斯文带着家人逃离武汉的做法在推特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一位网友出于关心的问道，有否想过逃出去未必等于安全，在家或者更安全，路上啊人多辛苦。不少的推友对他表示支持。一位推友说，换作是我亦都会这样做。一个叫做梦中人的人说，逃离是对的，没人认为你是自私，为这个邪恶的政权卖命不值得。一位名叫 M-Star 的推友亦都对武汉人出逃明确表示支持，原因是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应对封城后的物资供应和隔离消毒计划。 网名独行侠更是单刀直入，在武汉等死，武汉即将面临人道主义危机。有些网民对这种出逃的行为表示理解。一位叫李明涛的推友说，因为政府防疫失败，所以健康的武汉人有权利出逃，因为在当地不能够得到恰当的救治。即使患病的人出逃，从人性的角度切身处地的想，亦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位退友对外地人恐惧武汉人逃离亦都表示理解，认为全部的错都在政府。但是市民出逃武汉的做法引发了不少人的质疑与责备。一位网友在留言中说，你这样做亦都有问题。另一位质疑说，你没有携带病毒出逃，目的地哪里？你要为疫情扩散做贡献。一位网友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知会有多少人通过各种的关系、各种的渠道、各种的手段逃离。有一位推友不单只是责备他，而是对他进行诅咒。文字未开自私的大菌者，鬼门关将为你们大开，祝你们死得快，不要到处传染别人。针对这些质疑与指责，斯文表示他们已经通过严格检测，没有异常症状才落地外省，并主动同家人一起在郊区隔离两个星期，防止意外出现。他在推文中说，他认为为了年迈的亲人不被感染，逃离和隔离，这个是人性而且是负责任的公民做法。他不高尚亦都不猥琐。即使采取自我隔离措施，有一位网民仍然是不依不饶，认为从目前看到的信息来看，在疫区里面哪个亦都不知道哪个是健康的，而且还存在另一种更大的可能，即使没有任何的病症，亦都会成为病毒的宿主并成为传播源。这一位网友说，因此在现在这个时候离开，其实真的是很自私。一位推友认为，逃还是不逃，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这一位网友在推文中说，如果出逃的人之中混有感染者，这个会导致感染的地区和人群大增。但另一方面，由于武汉的医疗资源难以容纳全市的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在一定的环境下转移出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武汉市的医疗资源的紧张，所以特别两难。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亦都加入了这场的辩论，他认为不少人在武汉封城之际连夜逃离武汉，增加了疫情扩散的机会，但是他同时亦都认为网民因此责骂武汉人亦都是不讲理。他在推文中说，中国这么大，难道就武汉人特别自私？我们应当将心比心，如果同样情况发生在你所在的城市，你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在王丹看来，这个恐怕才是比肺炎更严重的挑战。在武汉市政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做出封城决定后，有人为这个决定叫好，但亦都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武汉官方封城的做法更像恐慌式应急反应，很多危机应对措施以及全国性医疗资源都未有有效的导入。一位网民说，无法为封城的措施叫好，因为难以想象被病毒威胁的千万武汉市民被围城后的恐慌、沮丧和愤怒。异议人士王爱忠亦都为武汉市民抱打不平，他发推说，从开始时的严密封锁消息到十几日前的掉以轻心，认为病毒只是有限的人传人，可防可控，再到今日恐慌失措的封城，短短只是半个月的时间，现在却要武汉1000多万市民为专制政权的自私和无能承担后果，这个对武汉市民来讲实在不公平。一些人呼吁关注封在武汉城里面的人的安危，封城后武汉市里面的物价已经开始飞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医生表示，封锁1100万人是公共卫生历史上未有先例的，这一次封城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有网民说，武汉市上一次封城是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除了武汉、鄂州、黄冈以外，赤壁、仙桃、枝江和温泉等城市亦相继采取了封城的举措，导致一些人逃离了武汉后被封在自己家乡之外的城市，进退不得。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日益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公众自然联想到近20年前中国沙士疫情的肆虐。国际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虽然这次北京的应对表现比当年沙士时有所进步，武汉疫情爆发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弱点，如果为疫情初期的应对打分的话，就如当年应对沙士一样，是不合格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目前中国已经确诊病例600多例，死亡至少17人。武汉以及周边其他几个城市已经实施封城措施，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对武汉疫情的应对，使到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再次面对国际公共卫生专家的审视。撤退北京的 NGO 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贾平认为，关于中国对武汉疫情的反应褒贬参半。贾平又说，中国科学家从样本之中分离出病毒，在较短时间之内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并且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病毒的样本。1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疫情表示担忧，呼吁在全国范围应对这个挑战。国家领导人的呼吁明显促使政策的实施以及后来的社会活动更加有效。习近平对疫情的首次公开表态，似乎旨在向中国公众保证，中国这次并没有好像当年沙士疫情的时候这样掩盖真相。在2002年至2003年的几个月期间，甚至在沙士疫情已经在全球爆发之后，中国当局曾经试图将沙士病人安置在不为人知的医院侧翼病房，以便掩盖实际的感染病例的数字，甚至还将病人用救护车拉住在市区转来转去，同前去视察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捉迷藏。同当年应对沙士相比，这次北京对武汉疫情的应对显然进步了很多，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贾平认为，在承认进步的同时，这次武汉疫情的应对至少存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疫情初期的反应迟缓，首个病例在12月12号发现，但是当地政府的反应并不早于12月30号，信息共享显然受到质疑。而在习近平主席对疫情公开表态的当日，公开宣布的病例陡然增加了201例，只有少数媒体继续报道疫情，而其他很多媒体保持沉默，使到公众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其二，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弱点在这次武汉疫情之中暴露无遗。中国的传染病法对如何将新型病毒列入甲类或者乙类传染病的程序规定得十分之粗疏，随意性大，不具有好强的可操作性，因此导致直到1月20号，中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才决定将病毒引发的肺炎列入乙类传染病范围。另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2003年制定，2011年简单地修订，虽然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报告的制度，但是只是涉及政府系统内部上报，而对于信息向公众报告就语言不详。它规定必要时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该行政区内突发事件的信息，且要及时、准确、全面。但是什么是必要时呢？以及及时、准确、全面就没有定义。王炎中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虽然认可中国政府这次在透明度、响应能力以及应对病毒的能力等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及时地发现了新的病毒，并且相对及时地奉各响信息，王炎中的话似乎亦都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透明度在地方政府层面仍然令人担忧，缺乏行政仍然是处理类似疾病爆发的一个问题。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比较当年对沙士疫情的处理和当前对武汉疫情的应对，中国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步。如果给了这次疫情初期的应对打分的话，就如当年应对沙士一样不及格。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共卫生专家王炎中教授说，分析一次疫情将疫情分成不同的阶段是有意义的。就1月20号前的政府回应来说，他不会对政府的回应给予高分，他想说大概是等于 F 就是不及格。 王彦忠又表示，十多年前应对沙士最初阶段疫情的时候，政府的反应亦都是一个不及格，是一场失败。王彦忠又说，但是在2003年4月中旬之后，他们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使到感染病例数字降了下来，并且在2003年成功消灭了病毒。美国的微生物和免疫专家认为，最终消灭沙士疫情取决于两个因素。德克萨斯大学医学系教授维尼特马纳切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第一是对染病活禽和牲畜的扑杀，他们确定了来源，停止了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染，并且实行了严格的检疫程序，因此将感染者隔离，确保医护人员不会被感染和传染给其他易受感染的患者，终止了2002至2003年爆发的疫情。马纳切利说，第二个因素就是沙士爆发之后，大多数情况之下患者出现明显的症状，病人感染之后有症状和体征显示。而目前的武汉疫情令人担忧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已经被传染了，他们可能是病毒的携带者，但是他的症状并没有其他人严重，所以他们可能不会去医院诊治，甚至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传播病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武汉封城之后，逃走唔到出嚟嘅市民都话，佢哋被政府出卖咗。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武汉封城前三个小时，黎汉文带住家人逃离咗呢一座被疫情包围嘅城市。佢话佢哋系最后几批逃亡嘅，一夜惊魂。1月23号，中国农历除夕前一日凌晨2点，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突然发布封城通告。自2020年1月23号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渡轮、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黎学文的家位于疫情爆发中心区汉口，几公里外就是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凌晨3点，他接上外婆和岳父母，费了好一番的周至才打到出租车，仓皇的奔向天河机场。街上车很少，武汉仿佛已经是一座空城，4点半抵达机场时才发现里面全部都是人。他对美国之音说，整个武汉市最热闹的是机场，深夜得知封城消息都在逃离，都感觉要出大事。到机场半个钟头后，手机上传来消息，机场高速封路，23日凌晨，武汉高铁站亦都排起咗长龙，好多人试图改签车票，一度引发混乱。上昼喺当地嘅一家银行工作嘅吕先生开住私家车，赶喺封城前将妻子同细路仔送到120几公里外嘅赤壁老家。对于好多中国人嚟讲，再大嘅疫情亦都赶唔上过年翻屋企嚟得根深蒂固。但是在这个有住1100万人口的泱泱大城里面，能够逃离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还是要在围城中留守。凌晨得知封城的消息后，在武汉读大学的一位维吾尔族女生喊，她打电话给在新疆的父母，告诉他们她没有办法回家过年了。她在新浪微博上说，开着视频不敢露面，怕爸爸妈妈看到她喊的狼狈的样子。第一次一个人在外地过年，没有同学，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存粮。这一日54岁的武汉低保户张毅一夜未眠，81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一日三餐需要照顾，还有一个读大学的小孩，屋企里面菜也不多了，只剩下一个口罩。一日前武汉市政府规定，市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但是街上已经买不到口罩，张毅很发愁，现在要怎样出门呢？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国家完全乱套了，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他们都是韭菜。张毅的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那一度被认为是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的源头。这一种神秘的病毒去年12月首次被发现，目前已经蔓延至中国大陆的23个省和直辖市，以及澳门、台湾、泰国、日本、南韩和美国。中国官方说，病毒目前已经造成540余人感染， 至少17人死亡，但是很多人认为官方隐瞒了真实的数字。54岁的武汉市民方斌告诉美国之音，他家附近的汉口医院每日都人满为患，真实的患病人数无法统计，很多人还未有确诊就匆匆死了。他说有些人他原本身体就不好，得了病就是这样，走在路上就倒地了。互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面，患者排住长长的队伍，身穿防疫服的医务人员大声维持住秩序，喝令大家不要讲话，到门口排好队。中国的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说，武汉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实行战时措施，坚决压制疫情蔓延。报道还说，武汉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亦都会加大投放口罩等防控产品，市民无需囤积口罩。封城第一日，封斌到街上转了一转，发现上午8-9点左右，超市开始出现疯抢潮，一棵白菜30几，原来2元几。他说菜市场的摊主对他说，市场听日就要关门，什么时候开门要等通知，街上的口罩已经脱销。方斌说，市里面的公交车、地铁都已经停驶，出城的高速公路已经封闭，有些人试图从小路出城，但小路亦都封堵。或者因为事发突然，他觉得大部分市民还在这懵懵懂懂，似乎还未有反应过来是怎样的一回事。他说因为之前一直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不是非典，大家就没当一回事，突然就封城了。武汉封城当日，新浪微博上充斥着被官方视作传播正能量的帖子，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在官方账号上贴出1998年迎战特大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武汉是一座勇于面对困难、不断战胜困难的城市。加拿大文史学者温尚华，武汉肺炎演化到今日，市民狼奔跑得非常狼狈，官方仲想要引导舆论，无非是一些老套路，赞美党同政府及时出手控制疫情，紧密团结在党同政府的周围，全民抗击疫情。他说肯定会以喜剧来收尾的，最终归功于党同政府领导14亿人民全面战争疫情，取得圆满的收官，肯定是这个节奏，又一台春晚。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政府谴责中国借由武汉肺炎疫情进行政治的操作，宣扬它的一中原则，并且在疫情扩大时候未有据真实情况和台湾分享信息的恶劣行径。不过有专家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令大众看清楚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这个新型装冠病毒肺炎的疫情爆发之后，台湾已经确诊一名武汉肺炎病例。不过在世卫组织星期三，就是1月22号举行的紧急会议当中，台湾并没有获邀和其他有确诊病例的成员一起参加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是否影响他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问题表示，并没有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他还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表示，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耿爽的讲法引来台湾政府的不满、遗憾和谴责。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国安星期四说，中国外交部在武汉肺炎疫情急剧升高而且持续向外扩散之际，不单止没有同台湾据实分享疫情的情资，还以中央政府自居进行政治操作，贬损台湾的国家主权及地位。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对中国类似恶劣行径深感遗憾，并予以谴责。欧国安又说，中国政府无权就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提出任何矮化台湾地位的安排，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能够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以及守护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他呼吁世卫组织秉持以为专业考量 摒除政治偏见，邀请台湾参与 WHO 体系防疫相关的会议机制和活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令到中国处境尴尬，不过北京的政府操作对台湾或者不是一件坏事。卜瑞哲说，他自然令到北京处于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一中原则以及他们要如何定义他。这些代表说，他们的观点是排除台湾，但同时他们看起来就非常之残酷而且不人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防控疫情扩大封锁，中国关闭运输、庙宇和迪士尼。台湾新增两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病例，武汉肺炎全球蔓延，泰国再添一确诊病例。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继续迅速蔓延，北京、上海、武汉等星期五又接连推出一系列新的防控措施。往年春节期间，北京历来有逛庙会的传统，但目前北京市文化以及旅游局已经取消了包括庙会在内的大型活动。而此外，包括故宫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在内的多家文化旅游单位都已经宣布闭馆。上海市委是建委会星期五表示，上海星期四再增加四宗的确诊病例，累计发现确诊病例是20宗。目前这个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已经启动了该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机制。多个景点、文化演出场所都公告暂时关闭，包括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金茂大厦以及是迪士尼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在星期四在官方网站上宣布，为了配合目前的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该度假区将会自2020年1月25日起暂时关闭这个乐园。日本官方星期五公布，一名来自中国武汉的男性被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正在日本东京一家医院隔离病房住院。而同一日，日本外务省对中国湖北省全境发出警戒的级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湖北。与如何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成为了日本迎接春节中国游客的最大课题。日本外务省在1月24日宣布，将中国湖北省的警戒级别上调到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第三级，即是呼吁不要前往湖北省的全境。日本各国主要机场亦都提高警戒，对来自武汉以及上海等中国航班旅客发放表格，要求主动申报是否有发热等症状。在春节期间，日本预计会迎来大批来自中国的游客。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他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美军各个战区军力部署的一项评估，以便将更多的资源派往印太地区，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安全挑战。艾斯珀是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访问美军南方司令部，实地考察以及评估南方司令部的军事资源，以及他们在拉丁美洲地区肩负的安全使命。他对随行的记者表示，这次的考察以及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好地推进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也就是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艾斯珀说，他正在努力做这些首要事情，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根据这项的战略，在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对手或者竞争者的大国竞争年代，美军是要提升杀伤力以及是战备能力。作为对美军各个战区军力部署评估的一部分，艾斯珀计划星期五再次对美军非洲司令部进行军力的评估。佛罗里达州众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星期二是在塔拉哈西是召开了会议，对三名佛罗里达大学教授以及是外国对美国科学研究机构的影响进行了讨论。这几名的教授任职期间或者是曾经秘密为中国研究机构工作，并且接受了来自中国的科研资助，但是他们并未有向佛罗里达大学以及他们提供资助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披露有关的事实。佛罗里达大学表示，学校重视并且鼓励国际研究合作，但是研究人员和他们所在的大学必须要向他们的联邦资助者完全披露所有的外国活动。墨西哥军警星期四驱赶了与危地马拉南部边境接壤边界的中美洲的移民，这个是墨西哥政府计划减缓前往美国的移民人数的最新行动。 路透社发布的视频显示，身穿防暴装备的人员在同不满的移民发生冲突，部分的移民被当局系扣留。印度西部阿拉雅利地区的一名17岁少女打破了自己保持的少女的最长头发的健力士世界纪录。这个名叫做帕特尔的头发是长到是190厘米，比两年前创下的纪录多出近20厘米。她决定留长头发的热情是来自她6岁的时候一次很差的理发经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维园年宵市场拆除民主派的政党摊位，民间自发和李宵展创意。临近农历新年，香港政府属下15个年宵市场星期日1月19号正式开锣。因应持续超过7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当局以安全为由首次禁卖干货和禁止政治宣传产品。由于只能够卖湿货鲜花，全港最大型的维园年宵市场今年的摊位数量和人流都大幅减少。不过仍然有民主派团体和政党发挥创意，将政治信息融入鲜花摊档。其中社民连的两个摊档因为展示反送中运动照片和宣传警报，星期二被当局拆除。社民连批评当局政治打压，另有民间自发和李宵售卖有关反送中运动的创意和贺年产品，反应热烈，和官方年宵市场的冷淡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即是1月25号，是农历庚子鼠年大年初一。香港政府属下15个农历新年年宵市场星期日，即是1月19号正式开锣。以往除了售卖年花、食品等贺年应节物品，还有很多政党和政治团体开设摊档，售卖特别设计讽刺时弊的产品，反映香港过去一年的政治现况，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缩影。今年因应持续超过7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当局以安全为理由首次在年宵市场禁卖干货和禁止政治宣传产品。由于只是能够卖湿货鲜花，全香港最大型的铜锣湾维园年宵市场今年的摊位数量和人流都大幅减少，开幕差不多一个星期以来都显得相当冷清。不过在当局的禁令之下，仍然有多个民主派团体和政党在维园开设年宵摊档，发挥创意，将政治信息融入售卖鲜花的湿货摊位。社民连开设了两个摊档，除了售卖鲜花，亦都有针对警暴问题收集市民签名反对警察加薪。其中一个摊档以时间轴展出过去超过7个多月反送中运动的照片，并且设有连龙墙给市民留言表达心声。另一个摊档就有政治漫画家专子的巨型作品，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首林郑月娥和新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蛇鼠一窝。社民连主席吴文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今年禁止年宵市场售卖干货和创意产品，是打压言论自由，企图抹杀一些政治团体的收入来源和宣传政治理念的机会。
过去这么多年呢，在香港年宵都出了名是人多和热闹，亦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政党和市民去接触，大家都相安无事。但今年自从反送中运动之后呢，很明显林郑月娥的政策是转变了的，就基本上是企图清洗太平地，见不到就当没事。
吴文远表示，社民连的摊档开设第二晚，即是星期一1月20号晚收档之后，管理维园花市的食环署人员在他们的摊档张贴警告信，要求他们将反对警暴和反送中运动的标语全部清除，认为和卖花无关，否则会终止合约，清除社民连的档摊。 吴文远质疑食环署的行为是政治任务，他们的摊档被拆除是香港人损失了自由，香港慢慢变成和中国大陆没什么分别。
而看到是历史性上、最清闲的年宵的时候呢，再连我们一档花档都不给、其实就是非常之荒谬、而、你都见到、言论自由不断地收窄，同时间连反对警察暴力呢都可以话同呢个公众利益无关，而系唔俾我哋摆档嘅话呢，我觉得香港已经系慢慢去到同大陆冇乜分别。
由于社民连冇自行清拆反警暴等政治标语同埋展览品，食环署表示社民连违反特许协议第二附表第一条规定而被终止协议，是署方成立以来首宗个案。多名署方职员和外判工人星期二，即是1月21号傍晚，清拆社民连的两个维园年宵摊档，期间社民连成员没有阻止，避免发生冲突。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清拆社民连年宵摊档的理据并不充分。他举例社民连其中一个摊档隔离的支联会摊档亦都有政治宣传品，但是当局并没有警告支联会。黄浩铭认为主要是由于社民连的摊档高调讽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首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蛇鼠一窝，同埋针对警暴问题，
点解要用一个唔同嘅标准嚟对待我呢？咁我认为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啱啱我所讲呢个 PK 等邓炳强同埋佢身后边嘅习总习近平呢啲咁样嘅嘢咧，对佢哋嚟讲，对个政权嚟讲咧系刺痛嘅。咁尤其是我哋喺度不停喺度讲警暴嘅问题，咁啊喺第二个摊档。就讲好多关于警察嘅暴力啊，同埋一啲嘅数据啊，成啊咁样。咁我谂喺呢个维园嘅年宵摊位，佢哋就好惧怕，或者甚至系即系我即系再三讲啊，我系思疑呢一个系警务处，或者甚至可能系再高级啲啦，可能系林郑啦，因为林郑讲到明系冇警暴噶嘛。咁而家我将警暴嘅证据同罪证摆晒出嚟，咁佢系咪要消灭呢啲咁嘅证据啊？佢就唯有消灭社民连在维园的声音。
黄浩铭表示不排除在法律上采取行动追究食环署清拆社民连的摊档，他们亦都会继续在街头摆街站收集签名，呼吁市民不要忘记过去超过七个月反送中运动警察涉嫌滥用暴力的问题。支联会自八九民运之后的1990年维园年宵连续30年投得1号和2号摊档，今年亦都是30年来首次卖花，主题是自由花圃，售卖多种应节的鲜花，配上花语书签，每种花语比喻一位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的维权人士，包括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秋雨教会的黄怡牧师等等，凭花记忆诉说他们争取自由、人权、民主的故事，呼吁香港人继续支持中国的维权人士，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担心当局禁卖干货之后封杀了创意干货的空间，令到维园年宵的人流减少。不过李卓人强调，支联会亦都释放咗湿货摊位嘅创意，例如小型嘅民主女神像加入一个透明嘅小水管，插上一支鲜花，就切合咗当局必须卖湿货嘅规定，同时又可以售卖带有政治信息嘅民主女神像。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当局禁止年宵市场售卖湿货，封杀了很多讽刺时弊的创意产品，反映他们惧怕群众聚集，向政府喝倒彩。
咁大家都会想到今年即系咁政治环境气氛咁浓嘅，咁大家一定系即系会讲警暴，会即系讲林郑。
更加是會即係對呢個政府本身咧係有好多嘲笑嘅產品。我諗佢驚到一個地步咧，係根本唔俾空間你去做呢啲咁嘅產品。另一方面，佢亦都驚到一個地步係唔俾你聚集。咁樣佢驚多人聚集嘅話咧，諗下如果相信大家都估到。即係如果維園有年宵嘅話，一定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樣照嗌曬所有啲口號，咁變成佢連呢啲咁嘅場合，佢都唔想見到，因為佢哋都會諗到一聚集，大家都係會提出政治訴求，咁所以佢驚到一個地步，就索性斬腳趾避沙蟲，就直情話唔俾乾貨。
化名陳先生的香港市民在支聯會攤檔買了一個民主女神像，亦都在連龍牆上面留言好人一生平安，祝願香港人未來一年事事順利。陳先生表示，社民連的攤檔被清拆之後，支聯會在維園年宵是所餘無幾的政治團體攤位，他認為必須支持。陈先生又表示，今年维园年宵禁止湿货摊档，显得非常冷清。不过他认为是好事。
我觉得反而系，如果在维园即系冷清咗嘅，唔系代表叫做一个坏事嚟嘅，即系好明显系觉得就系话，哦，原来即系呢个叫做政府搞出嚟嘅呢个 area 嘅，哦，原来系。都唔係好受歡迎嘅啫，咁原來好多人都選擇咗去第二個，即係和你年宵，原來即係有目共睹，即係個分別個彼此嘅分別，其實即係睇得到嘅。
化名 V 小姐嘅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一向有習慣逛維園年宵市場，覺得今年政府以安全為理由禁賣乾貨。并不合理，
都是警察搞到不安全的嘛，没有他们在这里就安全咯，就次次没有他们 都很平安的嘛，这些店铺照开的嘛，都没什么的嘛，是不是？你看200万人上街，店铺都开的嘛，没事的。
V 小姐又表示，如果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不会对年宵市场都有这么多打压，对于今年维园年宵变得冷冷清清感到唏嘘。
以前是很热闹很开心的，即是晚黑到天光的，我们行即是很开心的过年，但现在你看看即冷冷清的。
为了抗衡当局禁止年宵市场售卖干货，多个民间团体、区议员在全香港各区开设和你宵市集，发挥黄色经济圈的创意，售卖反送中运动相关的创意产品和食品。位于铜锣湾波斯富街一间结业百货公司旧址的和你宵市集反应热烈，奇门如市。主办单位近日在社交网站发文，单日录得超过20000人次的入场纪录，排队入场的人潮包围整栋大厦，需要设入场费20元港币，大约是2.5美金的下限，控制人流，和附近冷冷清清的维园年宵形成强烈对比。在铜锣湾和里宵市集，售卖自家设计创意产品的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首次在年宵市集摆摊，他认为这种黄色年宵可以吸引相同理念的顾客入场，而摆摊的店主大部分都是售卖自家设计的创意产品，他觉得顾客的购物欲亦都会提高，产品的销量亦都比他预期好。
那场就普遍都是大家嗰個文創嘅水準都高啊，然之後顧客嚟到嘅時候都覺得啊，原來我要支持黃色經濟圈，所以就購物都會高咗咯，比相對普通年宵。
威表示，佢設計喺和里宵市集售賣嘅產品概念，都係嚟自過去7个多月嘅反送中運動，例如連龍牆留言便利貼拼成嘅香港人手機殼，亦都有舊年7月開始設計結集生於香港嘅無奈字句嘅閲歷。其中一句令你知道2047只是数字，反映年轻人对一国两制50年不变已经失去信心。 虽然反应超出预期，不过威坦言铜锣湾和李萧市集的场地未如理想，例如是位于室内，空间太窄，始终没有传统年宵市集的气氛。而为了符合当局的消防条例、私人娱乐场所等的规定，主办单位亦都要花很多心思突破当局的政治打压。
因为政府冇俾到场地嘛，然之后政府俾到场地，你可能见到其他可能葵涌啊、黄埔嗰啲全部都取消晒。因为根本你公众即可以搞到年宵市集的场地都是政府的，你如果要去到搞到好像黄李萧咁样，就要室内嘛，咁即系好似得呢度咁嘅场地，咁我哋最后咪唔够分咯，咁可能得几个场地可以铺翻到得年宵嘅时候，咁咪得翻一两个年宵可以搞到，最后啊 ，looking for 政府嘅场地嘅就搞唔到，咁政府就系负起好多责任，就系我都唔明点解搞个年宵都唔俾咯，咁你唔搞啊，咁我自己搞，咁我租你个场，咁你个场系嗰空地嚟嘅啫嘛，咁我自己搞埋电，搞埋呢啲路，你都唔俾我搞，咁呢个就系一个政府。
系
啊，
系
啊，
系
啦，
或者政治诉求嘅创意都唔俾。
系啦，系啦，系。
喺铜锣湾和李萧市集售卖自家制作铜锣烧嘅 Eric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都系第一次参与年宵市集。佢认为香港人需要一个黄色经济圈嘅年宵市集，所以好感兴趣，以和李萧谐音。同埋连珠、连狗等反送中运动著名表情符号制作的铜李烧相当受欢迎，反应超出预期。
而家我哋呢年宵系真系好一个机会俾我哋年青人，因为佢系少少嘅钱就可以租到个位咧。即系因为维园年宵喺香港嚟讲系天价，你系要去投翻嚟，可能讲紧。几十万甚至可能要100万，啲食档系真系要咁高价钱，可能要咁高价钱去租几日，咁我哋年青人就一定做唔到呢一样嘢咯。咁所以其实而家有呢一啲叫做黄色经济圈嘅市集，真系好一个渠道咯。
不过 Erica 表示，开档第二日已经发现有好多唔同政府部门派便衣人员到场放蛇，企图揾档主有乜嘢错处。例如有卖茶叶的档主在摊位煲热水冲茶给顾客试饮，都被便衣人员警告违反消防条例，企图封杀他们的市集。光顾铜锣湾和李萧的香港市民徐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花了$60，即是大约$8就抽中了一只巨型的布公仔，觉得很开心。佢认为市集售卖的产品价钱相当便宜，亦都好有创意，好多产品只此一家。佢特地是支持黄色经济圈，对抗极权政府。
咁其实都知道，其实呢个而家已经系去到极权政府噶啦。佢哋都完全唔听我哋民意，即使我哋点样反抗、点样抵抗都，佢都唔听。咁唯有我哋香港人自己支持翻自己香港人咯。所以我都是很旺的。
徐小姐又表示，香港人可以团结支持黄色经济圈，做到自给自足。以往她都会逛维园年宵花市，今年就只会支持黄色经济圈的和李萧市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武汉肺炎传播之际，同中国大陆人员往来密切的香港出现了囤积口罩等用品的现象。一些药房说冇晒口罩卖，有些地方一个口罩卖到成$70的价钱。此外，在民主派议员的一个记者会上，有议员呼吁政府为市民提供免费口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发自香港的报道。在湾仔一间药店，好多嚟买口罩嘅顾客被告知口罩已经卖晒啦。呢一间店铺嘅蔡先生系咁讲噶，
现在没货，什么也没有啦。
佢话而家冇货，乜货都冇晒，好耐都冇货啦。我唔知道几时先至有。佢话呢种情况一月中就开始咗。而家武汉肺炎喺全世界蔓延，令到好多香港人都感到紧张。市民康先生佢话：，
我们做零售的。
我们在外面要面对很多人，所以会有一些担心的。另外一位市民张小姐说，她自己购买足够口罩等用品，不过她想买多些然后寄上去。
香港这边我个人其实还好，
他说我是香港人，但是我家人在上海，所以我想寄一些口罩给他们，所以买了很多清洁用品和口罩，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寄回家了。在香港不单止出现口罩脱销，价格亦都上涨。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民主派议员张超雄说可能会对一些市民带来经济负担。
他怎么可以即是每日如果他出外这样分分钟都用每人用一两个口罩，他就可能一个礼拜下来他说要几十元甚至过百元这样的洗费。我觉得呢政府是有责任呢向基层市民呢提供一些免费的口罩。
民主派议员批评政府未有吸取沙士在香港的教训，轻视武汉肺炎严重性。譬如在香港的首个高度怀疑感染病例，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家人可以入住香港酒店，并且搭飞机离开香港。香港市民康先生认为政府现在的应对措施不足，他说他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在海关等地方要控制一下他们这些人来香港，不应该给他们来就最好。不过张小姐则认为政府目前做得还算不错的，他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隔离病人的度假村，亦都有民众认为要有所防范，但不用太过惊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在香港的报道。听起上来好像是科幻小说，但是一些可以穿戴的科技装置正在令到用户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控制设备，对于消费者和企业而言意义重大，但最初两个开发人员的目标仅仅只是简单提高生产效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这些是你的脑波在任何一个时刻的样子，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这只是乱七八糟的线条，但是对阿杰·海利和阿力克斯·卡斯蒂略来讲，他就是一个数据的宝库。这两个人创造了 Notion 的概念，这是一个900美元的可穿戴的装置，可以捕捉并且处理脑电波的信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
There are 8 sensors that are imaging the brain 250 times a second. All of that is instantaneously being processed on the actual headset.
Neurocity 执行长兼总裁阿杰·海勒说，有8个传感器，每秒对大脑进行250次的成像，所有这些都是实体耳机上面即时处理。Notion 概念就是所谓的大脑计算机。
So traditionally,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they relay their raw data to a computer that would receive this data, would make sense out of it, and then the computer would communicate with any end device.
Neurocity 公司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阿力克斯·卡斯蒂尔说，传统上大脑计算机通过人机界面将原始数据转发到接受信息并且予以解读的计算机，计算机再同任何终端设备进行通讯。 Notion 是第一个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能够同终端装置，就是无论是你的计算机或是一架无人机，进行自主通讯的自主设备。
Anything your computer can control, Notion can control.
可能说你的计算机可以控制的任何东西， Notion 都可以控制。当你可以心想事成的时候，何必劳动手指来到操作呢？
If you're thinking of a motor-based movement such as pinching your left hand, Notion is able to detect it and you're able to map that to a computer command.
卡斯蒂尔说，如果你在想一个跟运动神经有关的动作，比如说握下你的左手， Notion 就可以侦测得到的，而且你可以将它编写成计算机的指令。你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超级英雄吗？
Absolutely.
海勒说，当然啦，但是这种超级英雄的能力需要全神贯注，因此 Notion 为用户提供注意力的评分。
When you're really focused and you're in the zone, that number increases.
海勒说，当你真的集中注意力，而且你在这个区域，那个数字就会增加。开发人员说，他甚至可以帮助这些人衡量并且提高生产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